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今年报税了吗？
哎呀，我给忘了，现在再去退税会不会罚款啊？
感觉去年也没多挣多少，但交的税一点都没少。
那你是不是忘记做抵税了？你知道吗？很多支出只要符合要求，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欢迎收听税务知识讲座，您手中的税法手册，生活中的税务顾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呢，为您介绍新州土地税的税务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Rich， 您好。
哎，您好，这次您好。
那么 Rich 哈，在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在请您介绍之前呢，我们还是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哈，税务知识复杂，税法因人而异。税务热线节目呢，只提供一般性税务信息，嘉宾的解答呢，仅为其对税务知识的个人理解，仅供您的参考。请您呢联系澳大利亚税务局或您的会计师了解您自己的报税工作。那么 Rich 啊，今天呢，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新州的土地税哈，能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新州的土地税吗？
好的，没问题。首先，我非常是感谢 SBS 的邀请。感谢 Jason 的信任，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电波上和大家见面。其次呀，这个心情就有点拆盲盒，因为 Jason 提前透露了我们会有现场接听听众电话的这么一个安排。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ATO 啊，澳大利亚的税务局可以溯源到1910年，在100多年的发展当中，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征税的一个体系。我们作为一个个人，即使是从业者，我们穷其一生可能都不能把全部的知识点都掌握，我们能做的就是去更多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学习的角度上。所以这也是我要讲的，今天我的讲解呀，更多的是局限于我自己对于税法的了解。就像 Jason 刚才介绍的，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有任何的疑问，觉得我的讲解的和您的已经掌握的知识点不是特别match 的时候，您还是要去联系税务局。我接着 Jason 的这个话题讲，之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聊新州的土地税，是因为我发现在我的工作当中，大家对这个话题特别的感兴趣。这个话题看上去既熟悉又陌生。我们说它熟悉，是因为我们华人有一种非常深厚的对于土地的情结，我们就希望安家置业。没有房子，没有土地，没有家，好像就感觉自己像浮萍，没有自己的根。我们今天主要要介绍的是新州的土地税。简单来讲，新州的土地税是分为两种，一个叫做 land tax， 是土地税。另外一个分类叫做 land tax surcharge， 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翻译成土地税附加费。关于这个土地税，我今天不太想做特别重点的描述，我想主要把精力放在土地税附加费上面，因为这个税种比较新，是2017年才有的，以前在新州是没有这个税的。在讲之前，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亘古不变的两件事就是死亡跟纳税。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个税是交给谁呢？对于土地税，我们要把这个钱交给的是州政府。对于我们在 ATO， 我们讲的退税，我们讲的 GST， 我们讲的 Income Tax， 那个是交给 ATO， 交给澳大利亚的税务局。澳大利亚的税务局是一个 federal government， 是一个联邦政府，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明白土地税跟我们的收入税是不一样的，因为向我们缴税的机构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说我这个房子如果在新州， 跟这个房子在维州我们缴的税可能是不一样的，针对于土地税而言，因为征税的主体变更了，这就造成了我们缴税的时候的数目甚至需不需要缴税都是不一样的。新州的土地税简单来讲 land tax 简单来讲就是它需要把我们个人名下的投资房的土地价值进行一个汇总，它不是针对单个的 property 单个的财产进行汇总，是需要把我们名下所有的，简单来讲是需要把我们名下所有的除了自住房以外的财产的土地价值进行汇总。如果这个价值超过了82万2000，这个数字是2023年的，那么我们需要交纳的土地税的价值是土地价值的总值减去82万2000，再乘以1.6%，再加上一个100元。简单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套自住房，然后我手头又有两个投资房，还有一个仓库。简单来讲，我们假设这是一个例子，我们自住房的土地价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计算我们名下的另外两套投资房加上这个仓库的土地价值。如果说这三套房产的土地价值是100万，我们用100万减去82万2000，得到了100万，减去82万2000，得到了178000。用这个数字乘以1.6%，再加上100元，这个时候我们每年需要缴纳的，土地税的价值是2948元。这个大家看上去对土地税的这一个部分是比较熟悉的。那么我现在要讲的另外一个话题叫做 land tax surcharge。讲之前，我先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可以说我在先挖一个坑，先有一个陷阱。我这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我的问题就是：您觉得澳洲 PR 的自住房是不是一定不需要交土地税？就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点有两个点啊。第一，我有澳洲 PR。第二，
对，
这个是我的自住房，我没有其他多余的房产。那这种情况下，我是需要交 land tax 吗？无论是 land tax 还是或者是这种 surcharge， 需要交吗？我希望听众朋友们，
刚才根据您的介绍，应该是不需要的，对吧？
对，没错。但是我刚才在开头我也讲了，这个 land tax 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就叫做 land tax， 另一部分叫做 land tax surcharge， 土地税附加费。不卖关子了，咱们直奔主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不一样的情况，背后的逻辑是针对于新州这个土地价值比较热门，就是悉尼所在的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啊，土地的价值比较热，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客。新州政府，背后的态度就是说，如果你有土地，那么我也不一定会不收你的这个费用，即使你是 PR。这个时候会涉及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 foreign person， 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定义的外国人，不是说一定看你的护照，你有大陆的护照、美国的护照，这个不一定。对于 land tax 的这个话题而言，这时候的外国人包含两个概念。第一个，只要你是澳大利亚的 citizen， 你换护照了，你持有澳洲的护照，那么你就不被定义为外国人。第二点，你有澳洲的 PR， 在每个自然年当中，你在澳洲生活超过200天，也不会定义为外国人。这两个条件你如果满足了，你是不用去考虑 land tax surcharge 这个税种的。那我下面讲几个真实的案例。我这边有一对夫妻，一对夫妻是居住在悉尼，买了一套自住房，自住房是夫妻两个人的名字，每个人丈夫跟妻子每个人各占房屋产权的50%。由于疫情的原因，妻子回中国了，老公先生 留在悉尼继续工作，在年底的时候收到了一封信，是来自于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的一封信，说因为你的太太在澳洲没有住满200天，需要付 Land Tax Surcharge， 就是土地税附加费。这个先生就找到我，他说，哎，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我不需要付这笔钱，是不是搞错了？这是我的自住房啊，而且我这是一个 apartment， 是一个单元房，我没有土地。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有两个错误，你的这个谈话里面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首先，不一定只有 house， 只有别墅才会涉及到土地税。你即使你拥有的是一套 studio， 一个单元房，这个建筑物是不会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依托在土地上。它跟 house 跟别墅的区别是，只是更多的人去联合拥有了这片土地，分在你头上的土地的价值很小，但不等于没有。这是其一。其二，你的太太由于疫情的原因，确实是没有住满200天，这个是跟新州政府规定的法律是吻合的，那么就需要付这笔钱。那当然，我们有可能去跟 New South Wales 政府去讲，由于疫情，这个太太要留在国内，她要照顾年迈的父母，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去申诉的一个理由，它不是说一定会，这个理由不一定会造成新州税务局、新州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减免，我们只能拿它去试一试。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 surcharge land tax surcharge 是没有起征点的，它跟 land tax 不一样。像我们刚才介绍了，那 land tax 如果你的投资房的价值，所有的土地价值低于82万，你是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这件事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但是 land tax surcharge 没有任何的起征点。也就是说，即使你这套，这对于这对夫妻来讲，即使你这套 apartment 的土地价值是1块钱，即使是1块钱，你仍然需要付2毛钱，因为 land tax surcharge 的 rate 是土地价值的2%。所以看上去是非黑即白，没有啥好说的。然后我再抛出第二个 case， 第二个案例，也是我的客人。这个客人呢是一个留学生，在澳洲生活了很多年，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读书，然后很多年之前在澳洲，在悉尼就买了属于一套自己的房产，大概是在东区，因为上学很方便嘛，也没有想着去出租，没想着去赚钱，就是纯粹是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一个便利。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被征收了这个 surcharge，从来没有被间断。他找到我，他问我，有一天他找到我，他问我，他说，哎，我今年拿到 PR 了，那为啥我今年还会被征收了这笔税？我问他，我说那你是什么时候拿到 PR 的？他说大概是7月份。我说那就对了，政府的规定是，新州政府的规定是，你拿到 PR 之后的自然年里，如果你 PR 的持有时间小于200天，因为你肯定，如果是你想满足这个规定，你必须看上去你要在5月份之前拿到 PR， 你才能够满足这个自然年里面你持有 PR 200天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这个先生也没有满足这个要求，这个造成的结果是拿到 PR 的那一年还是需要去支付这个 land tax surcharge 这笔附加税的。那么今年他肯定是不需要了。是 PR， 居住在澳洲，由于还是由于疫情，可能回国也没有那么方便。他最近几年甚至可能都没有回国的计划。那么对于他而言，这个税，跟他就绝缘了，就不再会产生这个问题了。
您的这个例子非常好，非常感谢 Rich 给我们的介绍哈。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来自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呢，为您介绍了新州土地税的相关税务知识。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Betty， Betty 您好。
哎，早上好。
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可以。哎，
早上好 ，Betty。
我想请教其他的税务问题，行吗？
没，
当然可以，你请讲。
我呢就想问一下专家，我的先生呢，他想转换，就 transfer some 的那些股票给我，他要交税吗？
哎 ，Betty 您好，我听到您的问题了，看上去就是说您的先生在炒股票，然后他想把股票卖给您，对吧？
转给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卖还是转，应该是转给我嘛。他那个有一个圈子份，那个表格，他想从那里赚给我，我搞不清楚是买还是赚。
通常情况下，我这么说吧，无论是转也好，或者是卖也好，我们中文上无论怎么讲，在税法上，股票的转让的时候的这个转让的价钱。然后股票的转让会涉及到一个叫做 CGT Capital Gain Tax， 就是增值税的问题。即使是转让，即使是我们说无论是转让也好，是卖也好，我们要用最后转让给你的价钱去减去他这张股票原始的购买的价钱得到的差值，去揉杂在先生今年退税的工资收入里，这是他总的收入，他要拿这个收入去缴税。如果说他以前买卖股票有过 capital loss， 就是有过赔过钱，那么赔的钱可以去冲抵他这次转给您股票的赚的这个 profit。原则上来讲是需要的，是需要的，即使有
就是等同卖股票一样。
对，这是我的理解。通常我们在 Comsec 上来讲都是这么操作的。对，
好的。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呢就这段时间卖了股票。但是呢，税局呢就寄了一封信给他，就是那个 PAYG 那个 installment 的那个 system， 我不是很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Okay， 没问题，我跟你讲，这涉及两个知识点。第一个知识点呢，就是说，作为税务代理，我们跟税务局之间是有一个管道，是有一个桥梁去沟通的。我们每次去做个人退税的时候，第一件事儿，我们就要去登录 ATO 的 portal 去看这个客人在税务局那边有什么样的记录。我们在讲，随着科技的完善，大数据的升级，在很多年之前，大概七八年之前，我们看不到客人买卖股票的信息，但这两年情况不一样了。各种转让股票、买卖股票的平台很多，但通常来讲，大部分比较流行的，例如说 Comsec， 如果您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股票的买卖，在税务局那边是有登记的，是有记录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客人可能自己都忘了，哎，我今年还卖过股票呢。我知道，问 Rich 知道，因为我们跟税务局是连接的，我能够看到。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买卖股票这件事儿。我提醒大家的是，税务局你能看到的信息，税务局完全了解，这个尽量不要去隐瞒，就是可以说完全不要去隐瞒，没有意义，税务局都知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谈到的 PAYG installment， 在我看来，我的理解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先生自己是做一份生意，用 ABN 或者是用别的形式，用 trust， 用别的形式去做生意。因为他在前一个财政年度里面是赚到钱了，税务局就觉得，哎，你去年赚到钱了，你今年的收入通常来讲比上一年还要好。那么为了防止在年底你把你所有的钱都花掉，他们有这么一个制度叫做 PAYG installment， 简单来讲就是让你每个季度先给税务局付一点税钱。这个税钱是怎么计算的呢？是根据你上一年的收入，比如说你上一年赚了10000，他今年会觉得，哦，你可能今年能赚到12000，那会根据12000这个数目去给你计算出一个你需要缴的预付预缴税。但别担心 Betty， 这个税只是税务局预先缴收的。如果在年底我们做退税的时候发现，哎，先生的生意不好了，他由于疫情，由于种种原因，原材料涨价呀，他今年没有赚到那么多钱，那么你预先交给税务局的 PAYG installment 是完全可以退回来的。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往银行里面存钱， 到时候多退少补，你赚的钱多，你预先存的四个季度的预付预缴税是不足以支付你的 income tax 的，那么你还要多，你还需要多交钱。如果到最后年底我们看，我们收入很少，那税务局是会把这个钱完全的退给你的，你不用担心。
嗯嗯嗯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你解答了我的，
谢谢 Betty，
对，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知识方面的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能听到吗？
请问是我吗？
哎，也是您，陈先生，您请讲。
哦，我想买一个商业仓库，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是自用或者投资的话，它的那个 land tax 是怎么样来区分？
其实，陈先生您好，其实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好，问的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由于刚才放广告，我没有把第三个例子说完。我的第三个例子可能就跟您这个关系特别的密切。买仓库，这件事儿，如果是说我们买完仓库，我还是像刚才讲的 ，land tax 是分为两种，第一个是 land tax， 第二个是 land tax surcharge。如果你买完仓库，无论这个仓库你是自用还是出租给别人，仓库的土地的价值是会包含在 land tax 的计算里面的。但是我们在算 land tax surcharge 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去包含你仓库的价值的。您听明白了吗？就是说，打个比方，我手头有一个留学生，他购买了他因为现在中国来的这些孩子手头都比较富裕，不像我们当时了，手头很富裕，买了一个 warehouse， 这个 warehouse 价值大概110万。他同时呢，他又在 Rose 有一个 studio， 他住在这个 studio 里面，他都是留学生的身份，购买了一个 warehouse， 他还在 Paris 那边有一个 townhouse。我们在计算他年底的 land tax surcharge 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考虑仓库的价值的。简单来讲，仓库是不会影响您的 surcharge 的，仓库只影响 land tax。
哦，就是每年这个 surcharge 都是要交的，是吗？
surcharge 不需要交， land 仓库不需要考虑 surcharge， 仓库只需要考虑 land tax。
那我自住，我自用或者出租的话，
自用也需要考虑，自用也需要考虑。因为这是 commercial 的，这是一个 commercial 的 property，不存在说自己你不可能自己住在里面去，他一定是从事商业行为，对吧？因为没有人会住在仓库里，他即使是我们自己的生意，那么在算 land tax 的时候也一定会包括你的仓库的价钱。
哦，就是无论自用或者出租都要缴，每年都要缴 land tax， 对吗？
对，这个是取决于这个仓库的价值，是还取决于这个仓库是谁购买的。如果说这个仓库100%是在您自己，在您陈先生的名下，您自己还没有别的投资房，只有一套自住房，这个仓库我们说比如说在 Guilford， 在 Fairfield， 仓库的面积没有那么大，土地的价值可能40万-50万，那您是不需要付这个 land tax 的。这个是取决于仓库的价值，还取决于您个人名下有没有其他的投资性的房产。
好嘞，
对，
谢谢陈先生的咨询。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如果我有投资房产，他是把它，那是和没有投资，就是 residential property 的话，我没有投资的那个 residential property 的话，那么也是有区别的，是吗？
这个我们在算 land tax 的时候，不是看单个的 property。我们是看您个人人头底下所拥有的全部的投资房加仓库的土地价值，如果他们加起来总值大于82.2万，那么您是需要付 land tax 的，如果小于这个价值是不需要的。
好的，谢谢啊。
好嘞，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参与节目，咨询有关税务方面的知识。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Wendy， 您好。
哎，你好，
Wendy， 您请讲。
我的问题是， 我和先生两个人都已经那个超过退休年龄，然后我们呢有自己的自管养老金公司自己管理，我们在这个自管养老金公司里边呢已经那个办理了这个办理了这个 pension 的那个手续，然后呢就开始每年从那个自管养老金里边为自己开这个就是往外转钱吧，就是开这个养老
super 领取退休金对吧？
对对对对，就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养老金公司。我的问题是，当养老金公司里边拿出来的这些个钱，那个算不算那个当年的 income？ 需要不需要报税务局？和有没有税务问题？
温迪您好，是这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当时您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个钱放到这个 super fund 里面的养老金账户里面的。有比如说在实际生活当中常见的是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人们为了避税，每年往养老金里面会放一些钱，这些钱养老金账户在你往里面放的时候，养老金账户已经收了一个15%的这么一个 tax， 那么这个钱你拿出来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去缴税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因为您是 SMSF， 很多时候你也是可以把手头多余的钱放到这个 SMSF 里面，用这个钱去买房，去做一些跟投资相关联的生意。这些钱在当时没有缴过任何，这个钱因为是您手头里，因为是你兜里面的钱，你已经交过税了。这个钱 SMSF 那个时候他没有他就不需要再缴税。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当时您是怎么去往里面放这个钱的。如果这个原则是如果这个钱被收过税了，那你再取出来是不需要再缴税的。那如果这个钱以前没有缴过税，那你取出来的时候是需要去缴税的，是这么一个原则。 SMSF 这个自我打理养老金现在是一个挺火热的一个话题，那这个我们有机会可以单独拎出来再去讲。这原则是这么一个原则，对。
那我有一点点没听明白啊，那个就是您刚才说了，我知道在那个养老金管理上，它是确实是有两块，有一块应该说可能一般像我们这种有自管养老金的呢，有一个大头可能就是 pocket money 进来的，它是税后的那个资产钱吧，
那不需要缴税，因为这个钱已经缴过一次税了。
但是呢，有一部分呢就是工资的那个工资的。咱们就把他说工资或者 salary sacrifice 这个这一趴，因为他政府是有 limited 的，但是这一趴当你进入养老金的时候呢，他是按15%当年就差值税了，那说明他是也是。
由于时间关系 ，Rich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像 Wendy 这样子的话，他是不是说只需要在这个报税的时候报备一下就可以了？
是，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对，因为这些钱看上去你已经都找
他没有，这应该是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抱歉，就不得不打断两位了，因为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非常感谢 Rich 做客本期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两个小时的支持。我是刘俊杰。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